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至八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到二十章的记载，保罗在第二次报道旅程当中，他是初次到访以弗所的。后来在第三次报道旅程的时候，他在以弗所逗留大概有三年那么久的时间。以弗所和罗马、哥林多、安提亚、亚历山大都是罗马帝国的重镇，亦是小亚细亚的贸易、政治、宗教中心，城里面有女神亚底米的庙宇。根据哥罗西书二章八到十八节记载，以弗所和哥罗西教会被相同的异端所困扰。这个异端主张人要发现某些隐藏的知识，并且去敬拜天使，这样才可以蒙神所接纳。有些信徒根据旧约历史或者家谱去虚构出一些神话故事，以为神话故事有助于他们得救。假教师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基督。他们为教会带来无数的问题和毫无意义的争论，亦夺去信徒学习真理的宝贵时间。今日呢，我们都会陷入这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争论当中。这种争论起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很快呢，它就会排挤基督徒改变生命的真理，令我们偏离了福音的中心信息，又令我们将本来应该用作传福音的时间都浪费了。所以呢，你是要避开任何拦阻你去进行神工作的东西，远离那些宗教上的推测毫无意义的争论。今日有很多领袖或者权威人士去寻求人的支持，有些人甚至叫我们要背弃基督跟随他们。如果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明白圣经，他们带来的影响将会是更加危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去分辨他们的。第一，假的教导是会引起很多争议，却不能够帮助人认识耶稣的。第二，假的教导多数是由那些想建立自己名声的人所提倡的。第三，假的教导和圣经的真理教训互相违背。要确保自己不受假教师的欺骗，信徒就要多些去研读圣经的教导，并且坚定不移的信靠基督。假教师呢，都是被好奇心、权力和名利欲望所驱使去教导别人的。相反，真正的基督徒教师呢，就是被真诚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所推动的。我们所谓的一些伟大知识，可能呢会是震慑到人的，但是如果动机错误，那我们所得到的地位最终亦不过是虚空的。在圣经某些细节之上去到争论， 可能令我们觉得很有趣，但是离题的讨论又很容易令我们失去了福音的真意，结果因小失大。以弗所的假教师虚构出庞大的理念架构，然后争论当中的细枝末节。我们不能够让任何事物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叫我们偏离正道。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圣经的核心。我们要知道圣经所讲的是什么，将内容应用到生活上面，又用这些说话去教导别人。这样我们就能够以耶稣的真理去到检验各样的学说了。千祈不要专注经文的某些细节，因而错过了教义的重点。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至十五节的内容。提摩太前书一章九至十节经文记载，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颁布律法不是为了义人，所谓义人就是那些因信基督而被称为义的人。律法的颁布其实是给那些不守法的人。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不是颁给没有杀人意念、不想伤害人、只想帮助人的神的儿女的。神的诫命是给本性就想要杀人的人，是为了要控制到人的本性。律法是给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凡是来到基督面前的，不是被律法所拯救，他们是被神的救恩所拯救的。他们被带入神的家，提升到比律法层次更高的生命。我举个例子给你听，一个法官审判一个犯人，这个犯人有罪的，他要交一大笔的罚款，还要坐监。这个时候法官说，我的仔和这个犯人很友好，虽然这个罪犯犯法，我又必须判他有罪，不过我的仔很有钱，他愿意帮他付罚款，更加愿意帮他来坐监。于是这个罪人的惩罚就已经还清了。我要将这个犯人带回家，将他当是自己的仔咁看待。当法官带了这个犯人回家，法官不会再对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因为这个人成为了法官的儿子。法官告诉他，他要爱护家中其他各人，在餐台那里吃饭要有礼貌，尊敬自己的妻子，又分担家务等等。这个人受到的待遇和以前完全不同，神就是这样来对待蒙恩的罪人。我们已经超越了律法了，律法是为犯罪的人所设立，为了要控制老我，就是我们的肉体和罪性。而在法律之下，人是不守法，亦都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经常犯罪。而在恩典之下，人被带入到神的家，他不再杀人，不再说谎。如果不是，那他就会失去了神的同在了。保罗加上了别让敌正道的事这一句，是以防他会漏了其中某些部分。这一句包括了在他清单当中可能会忽略了的罪。信徒应该明白真理的核心。如果我们将那些没有一致性的又琐碎的知识视作为夸耀的工具，那我们就会远离了真理的本身。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经文记载，这是照着可称重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一段呢，又是保罗写给提摩太这个年轻传道人的一种很独特的讲法，是我们在保罗写给其他的教会书信当中找不到这样的表达的。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记载，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保罗话：我感谢我哋嘅主基督耶稣。由此就可以睇出，保罗系强调紧基督嘅主权。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嗱，好多时候呢，我哋会严重咁误解咗关于服侍嘅观念。我哋知道所有嘅信徒都要服侍神嘅，只要系神嘅儿女呢，就冇一个人可以例外嘅。保罗喺呢度所用到嘅服侍同执事呢，系用紧同一个词语。每一个信徒其实都系主耶稣基督嘅执事。保罗甚至称呼嗰啲在位嘅执事系神的执事们。我哋经常以为呢，要好好地谂清楚，选边一个人，或者呢帮某一个人安插一个适合的职份。不过原来我们见到真正在这里动工的是神。神要作决定，让哪一个人去做哪一样的职份。教会领袖就应该好像神的执事一样，去带领着教会的事工。保罗他感谢神，让他参与宣教事工。神赐予了每一个信徒都有一种可以来到去配搭服侍建立教会的恩赐。保罗感谢神的原因，我们看到是有以下几点。第一，神拣选拯救了他。第二，神信任罪人当中的罪魁保罗，并且向他施加怜悯。第三，神给予保罗荣耀的使徒职分。第四，神使保罗披戴执行使徒职分的能力。保罗曾经形容那些将律法强加在以弗所信徒身上的假师傅。而他现在就想起自己个人的悔改归主了。罪人归主不是因为他守了律法，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他生命当中的成就。保罗说他不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罪魁。由这一节到第十七节，经文似乎就要表明律法在保罗个人经历当中的一种合法的使用。律法对保罗并不是救恩的方法，而是悔罪的方法。首先，保罗就感谢基督耶稣，因为主耶稣赐下加力的恩典。这里强调的不是大数的保罗他为主做了什么，而是相反，主耶稣为他做了什么。保罗不能够不觉得惊讶的，因为主耶稣不但拯救了他，而且还以他去到作为忠心的仆人，派他来到去服侍神。律法永远不能够产生出这样的恩典，更何况呢，律法硬性的条文其实是要判这个罪人扫罗的死刑。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我从前是亵渎神的，保罗用了这个可怕的字眼，说明他以前是一个亵渎神的人。他曾经亵渎主耶稣，憎恨主耶稣。我相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扫罗都在场，并且是嘲笑主耶稣。保罗说他曾经亵渎神，逼迫人，伤害教会。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跟着保罗讲到他的得救，他说自己是被神的恩典所拯救，是神的怜悯让他可以来服侍神。我一直不明白神为什么要使用我去传福音。我 我仲年轻嘅时候，如果你对我话有一日我会参与福音广播嘅侍奉，我就会话冇可能嘅，我唔想啊，冇理由嘅。但系因着神嘅怜悯，俾咗我服侍嘅机会。神嘅怜悯就系咁丰富，让我一生受用不尽。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作的。嗱，呢个就系保罗嘅情况，亦系我哋每一个信主之前嘅情况。保罗悔改归主之前，佢犯咗十戒，而喺呢节经文充分咁证实咗噶啦。佢话自己从前系亵渎神嘅、逼迫人嘅、侮辱人嘅，佢系一个亵渎神嘅人啊！因为呢，佢讲基督徒同佢哋嘅主耶稣嘅坏话，佢系一个逼迫人嘅人，因为佢要置基督徒于死地啊！觉得这个新教派是威胁着、危害着传统的犹太教。当执行他的恶计的时候，他喜欢用侮辱人的、暴力的、无耻的行为去对付信徒。虽然不明显，但是其实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辱人的这些字句，是用一种加强着变坏紧嘅方式咧，嚟到作为排列嘅。首先嘅罪只不过言语上啫，进一步咧为别人嘅信仰加手毒害，最后咧包括咗残酷嘅意念、虐待嘅行为。保罗得蒙怜悯，佢无需接受所应得嘅惩罚，因为佢系喺不信、不明白嘅时候做咗啲咁嘅事。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做着神的事工，因为他祖宗的宗教要他来到去崇拜真神，他只能够认定基督徒的信仰是与旧约的耶和华互相违背。他用尽热诚精力，以为杀害基督徒就是捍卫神的尊严。很多人强调虔诚、认真、真挚是与神同在的重要条件，不过保罗的例子告诉我们，热诚不够的。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是犯错，他的热诚只会令错误更深，他有越多的热诚，造成的破坏就越大。提摩太前书一章十四节，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保罗他是被神的恩典所拯救，神将他带到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有爱心的地步，还能够在信徒的生命之中去活出好见证。因着神的怜悯，保罗不单止逃过应得的惩罚，他并且接受了本来不配得到神格外丰盛的慈爱和恩典。罗马书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赐给保罗的主的恩典是不会白白浪费的，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所临到保罗的恩典是与基督耶稣里面的信心、爱心一起来到的。当然这里讲的意思是，正如恩典从主那里而来，信心、爱心亦都从主那里发出。但是当我们明白到保罗他没有拒绝神的恩典，反而信靠主耶稣，爱这一位从前恨恶但现在要称重的主呢，这样我们对保罗这句的说话就可以呢有更清楚的认识。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一节是相当重要的经文，因为他明确宣告出神差派独生子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一份神的心意。虽然主耶稣是世上最伟大的教师，不过他不是为教导而来，虽然他树立了道德典范，但是这个都不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他来为要拯救罪人。当你作见证的时候，不要吹嘘自己几咁了不起，做了什么大事。你要讲的是你曾经是个罪人，而基督拯救了你，这样才最重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一句保罗说他是罪人当中的魁首，他没有夸大，他亦都不是夸张。 因为他讲的是真话，他的确是罪人中的罪魁。他曾经亵渎过主耶稣，藐视过基督徒，但是保罗说我已经得救了，主耶稣是来拯救罪人的。如果你说我不认为基督会救我，我真的坏到贴地啊，那这样你就错了，因为保罗都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不过这个罪魁祸首已经得救，如果你愿意谦卑信服接受主耶稣和他的救恩，那你都可以得救。你自己看看，你只要悔罪转向基督，其他的事等主来到做呢。主耶稣是信实的，所以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十分可佩服的。这一句和四章九节一样，都是指福音传播的对象呢并不局限于某一部分人，而是呢具有一种涉及全人类的普遍性的。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内容压缩了在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个说话当中。在这里拯救不单止代表从罪和死亡的状态当中可以得救，还包含着引导人得到义、自由、祝福等等积极的意义。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记载，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一句保罗回顾到自己过去的信仰见证，同时亦可称为真正的胜利者的表白。同其他伟大的信仰先驱一样，保罗对罪的意识和忏悔呢，就是将福音事业推向胜利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认识到圣徒对罪的真正认识，会令他们不再陷入精神上的优越感和骄傲当中，他们会感谢神的恩典，为到报答神的恩典活出积极的人生，同时更加要带给罪人希望喜乐。这节经文是教牧书信里面五句可信的话当中的第一句，这话是可信的，因为是神的说话，神不会说谎亦都不会出错，所以人无需怀疑就可以信赖这句说话。事实上不信主的说话呢，这件事是没有理由亦是不明智的，因为神的说话是十分可佩服，主的说话放诸四海而皆准，是述说神已经为众人所成就的事，是他将救恩的礼物送了给所有人。基督耶稣降世，这节当中基督耶稣这一句强调我们主的神圣，主就是那位从天上来到世上，首先是神的基督，然后是人耶稣的这一位神。至于救主的先全性，在他降世之中亦都已经有答案。伯利恒不是他存在的起点，他是与父神同在永活永存的，不过为了一个特别的差事，他来到世上成为了人。今日的历法亦证实了主耶稣曾经降世为人的事实。当我们说公元的某一年，其实就是说主历的某一年。那他为什么来？为要拯救罪人。他来不是要救好人，因为世上根本没有好人。他来不是要救那些完全遵守律法的人，因为世上没有人能够完全地遵行律法。现在我们来到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和其他教训的核心那个不同之处。虚假的宗教告诉人，有一些事情人是能够做、能够表现，因而得到神的喜悦。不过福音告诉我们，人是罪人，是迷失的，没办法拯救自己，只有透过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的功劳，人才可以得进天国。保罗在这一章开篇那里提到的律法的教训，给了肉体有一个地位。这个教训正是迎合了很多人想要听的说话，就是无论用什么方法，人总是可以促成得到自己的救恩的。不过听回福音怎么说，福音坚持说救恩工作的一切荣耀只可能归于基督， 人冇做到啲乜嘢嘅，人只有犯罪，系主耶稣完成所有拯救之功。神嘅灵将保罗带到一个地步，喺嗰度佢知道自己系罪魁，或者好似一啲人所翻译嘅系罪人之中最突出嗰、那个。嗱，就算佢唔系罪魁，但系都肯定佢系罪人当中啦，排前列嘅几位吓。注意翻罪魁呢个名衔，唔系俾一个拜偶像或者唔道德嘅人嘅，系俾紧一个有深入嘅宗教信仰，在正统犹太教家庭成长的人，他的罪是道理教义上的罪，因为他不接受神论到主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说话，他拒绝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最大的罪。我们又注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一句这个是字不是过去时态，乃是现在时态，最虔敬的圣徒经常注意到的应该是他自己的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九节，大概写在主后57年，保罗称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以弗所书三章八节，大约是主后60年所写，保罗称自己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那再过几年之后，这个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15节，保罗称自己是个罪魁。嗱，呢度我哋睇出保罗喺基督里面一个谦卑嘅过程。有学者将罪人中我是嘅罪魁呢句翻译为罪人中我系第一名。嗱，意思唔系话保罗真系古往今来最差嘅罪人，乃系要指出啦，就以色列人嘅反省嚟讲，保罗系罪人中嘅第一名。经文嘅讲解研习，我哋先停喺呢一度。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